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怪异电台，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相关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啊，今天这期呢是本周的新闻资讯类节目怪异情报处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近的这个一个星期有哪些新的推理相关的事件发生啊。首先呢来到我们第一个板块，是我们推圈快讯的一个环节啊。然后第一个啊来自于我们这个游戏制作人打月钢太郎老师啊，他其实是发在微博上的一条消息。他就我给他归纳的是什么呢？打月钢太郎啊，很遗憾二尚未在日本上市，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句子。
那谜语人
啊，对，这个二是个啥呢？
二是啥意思呢？
他的游戏总不可能不在日本上市吧？
对，而且他的那个其实已经上了嘛。
对。
然后那他说的其实是。我说说原文啊，就是他说我看了《流浪地球一》啊，这真的超级很棒，我非常激动，哭得死去活来，太厉害，很遗憾二尚未在日本上市，我非常期待这在日本上映。
这个二啊，
其实是学习中文努力使用，但是用错了词，
就像是 AI 在写中文。
没有，因为之前都在说游戏上市，之前打广告嘛，
对，
就一直用了上市，然后可能学的是这个词的意思，然后这次还是用了上市，但是后面网友给他改了，所以他后面加了一句我非常期待在日本上映因为打月钢太郎老师还是很愿意在微博上就是努力的用中文来发泄自己的日常的，好像经常有些内容，然后这个也是因为关系到了流浪地球嘛，日本还没有上映嘛，然后呢是因为其实现在流浪地球二是在海外就是部分上映嘛，比如说这个对英国啊加拿大美国啊，我看很多人都有发这个去看的这个视频嘛，然后呢网友也告诉了这个打月钢太郎老师啊，就说大约四月份之后会考虑在日韩上映啊，老师可以期待一下，
也没有晚太久，也就一俩月嘛，
就一个多月嘛。
说的是这个三月份在俄罗斯上映，四月份在非洲上映啊，日韩大概会需要这个四月份之后，对。然后他自己也在评论区就是狂互动嘛，比如说有人夸他的中文嘛，就是说我正在使用一个叫 Deep 的翻译网站，然后他很希望刘培强和那个俄罗斯宇航员使用的翻译器能够在尽快就开发出来，然后他还说抒发了一下这个感情嘛，就是他说我在看到一的时候我在后半部分一直在哭，二更令人感动，问号我应该带一个水桶吗，问号。就虽然这个中文就发现是在尽力使用，但是这个感情很真挚，
对，
全是感情，没有中文技巧。
那还是有的，是带一个水桶，我觉得这个还挺
夸张，
挺互联网化的表达的。
对，是
啊，那就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我们这个游戏专游戏老师的故事啊，这个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日本善之谜执笔中啊，但是他之前一直是通过这个游戏酸游戏创作署来发表自己的消息嘛，然后如果是他自己说的话他会打个括号啊，来自于游戏酸，他就说了我也必须前进啊，日本善之谜执笔中，那就是他的应该是他的新书要来了啊，预计我看评论区有人说可能一年的时间可能能够连载完吧，对，
哦，连载哦，
对，连载，好像我看他们现在这个等级的作家这应该都是连载的，不会就是一下就把书出完。就日本的杂志环境还挺好啊，还是能够连载，还是有人看的。然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消息，但是这也很重大啊，这也是很久没有新书了啊。然后第三个啊，算是一个国内啊，这个推理第三个算是个国内的推理很重要的消息吧。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兴国际推理文学奖的一个事情。然后就在上周，这个首届新兴国际推理文学奖的复选入围名单公布了啊，这个名单相当之长啊，这个这次的分为了这个长篇部门以及这个中短篇部门两个部门的这个内容，就我给大家念一念这个作品是哪些吧，因为这些作品听名字都还挺有意思的，当然他这个只公布了作品没有公布作者啊，这个长篇部门啊，排名不分先后，第一本是《我不为死亡复仇》啊，这第一本书。然后呢，第二本书是《当诡异传说落下帷幕》啊，第三本书是《七封遗书》，然后第四本书是《死去恋人的十三张卡牌》。下一本是这个《意大利戒指之谜》啊，这个取名字就很
有一个
国民
系列，
国民系列。然后下一本是这个《图书馆的魔女》啊，这个我还预言神呢，
你是。
然后接下来这是暴雨鲨的食谱啊，这个猎豹和鲨鱼，然后下一本是玫瑰的秘密，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灯光下的阴影，然后呢下一本是连珠公寓的秘密，然后是光泥啊， 就是阳光的光，离去的离啊。然后呢，下一本是脑杀，脑子的脑，杀人的杀。然后下一本是别摘走我的心脏啊，这个听名字啊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接下来是模糊的焦点，对。然后下一本是献给永生者的葬礼啊。然后下一本是提友人的实现。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同名小说《夜宴》
哦，
啊，那中间打了个点啊，不是那个《夜宴》，
可能就是为了规避同名吧。
啊，对，中间打了个点。然后接下来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叫《张回体谋杀》啊，这个感觉听名字能够知道是一个，
嗯，他是张回体，
他是张回体啊。下一本啊，对应这个来自新世界的来自旧世界啊。
哦，
这是不知道是不是桂枝游记老师的粉丝啊。然后下一本是《末路穷途》啊，然后接下来这一本这个名字我都不知道怎么念啊，这个他这个英文是 The Dao of， 就是个自己造的词吧 ，COCOONING。
嗯，查了不是，它是蚕茧现在分词。
现在分词
就是个动词的意思，
蚕茧，
就是它正在节俭，
正在节俭啊。我还以为这是哪个奶茶呢？
惹岛是什么
？Coco， 我还以为是 Coco 呢。
惹岛是啥呀？这个惹岛 DAO 这是汉语拼音吗
？DAO
应该是，
这是道吧？它全部标大写，我觉得我自己理解可能是
不会中文翻译叫什么节俭之道吧？
对，我觉得可能因为如果是它用拼音，这应该是拼音标注出来的一个字。
我也觉得应该，
就如果是岛肯定没必要，那多半
是
道。
它三
个
字母都是大写，
对，我觉得可能是道吧。
嗯，
我是这样理解的，到时候可以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解惑一下。
嗯，
就是属于看了一脸懵逼啊，文化水平不够了。然后接下来这本书叫《永不抵达的明天》啊，然后是群魔，然后星诺之子啊。接下来这本书也名字就是一看就是很推理小说，叫《杀死推理》啊。
啊
嗯，然后接下来这个名字很传统，叫《狗咬耗子》。然后接下来是推理小说生存指南啊，
这个很像那个僵尸世界生存指南那种感觉。
对，然后这本书感觉会应该会玩很多推理小说的梗吧。
梗吧，
嗯，
对，就是那种听起来好像是挺多梗的样子。接下来一本是后现代谋杀，嗯，我想起那个上次那本非线性续写，是不是可以拉一个对联？横批下一本书《长安之下》，嗯，然后接下来一本书是这个还跟现实很多关系啊，叫《南大碎尸案追凶》。
这个我还
是个纪实的吧，
还挺感兴趣的，应该不会是纪实，这是小
说
比赛啊，怎么会写纪实？
对，
但是我挺感兴趣。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提起这个，
这个
然后就是同学之间也会有这种都市传说啊，就但虽然它是纪实案件嘛，
对，这个事儿主要是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成为一个比较。
知名的一些
知名的真实案件呢，对，
主要是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确实好多人提这个。
嗯，好，那刚刚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长篇部门的作品了，你看到作品其实数量是很多的，就是大家就是别看这个发奖的时候大家都是你感觉好像
没多少
评论的人，虽然也挺多但是感觉也不是那么多啊，但是别人都在就是真正的行动的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投稿的就是用实力来证明的啊。好，接下来是他的这个中短篇部门的这一个复选的入围名单，这里面的作品因为是中短篇，这个名字的风格明显就不一样了。第一本啊叫狄仁杰渔舟悬疑录之宝轮绝音啊，这听名字
应该是个系列，这
对他可能多半是想写成系列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宝轮绝音这四个词就真的很有徐克的味道就感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啊。然后下一本书的名字叫未来空屋事件啊，这个挺感兴趣的，这个应该是玩的空屋的梗吧，福尔摩斯，对，然后就让我想起那个
动画片是吧，
对
那个福尔摩斯在二十一世纪，
对，那个确实也有一个空屋事件然后下一本书叫失业后我玩起了罗曼蒂克式犯罪，
嗯，轻小说
嗯，这个名字我挺感兴趣的
嗯，
然后下一本叫归属感啊，这个名字比较简单直接。然后第五本是叫薛定谔的凶杀案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这怎么这推理应该是一定会有判断出得有一个结论的，
嗯，
那这个不可测又是什么一个行为的对，然后下一本啊是一个什么数学问题，二减一等于零是这本书的名字
哦，
嗯，很好奇很好奇。然后接下来这本书叫死神敲了两次门括号推理版，然后下一本叫北岛八十一号长街啊，
嗯，
然后接下来一本是这个电脑侦探八十零啊，这个
不会是个 AI 侦探吧，
先不管是不是 AI 侦探，这反过来就是零师啊，
哦，
他把名字反过来了，
嗯，对，他把零时这两个字反过来用了，
对，这也是爱好者啊，爱好者啊。下一本是叫遗产啊，然后接下来一本叫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杨丞琳写的，
啊，那个
歌名
啊，暧昧
哦、
啊，这是投在推理小说里面的吧？怎么这属于是连山纪彦的粉丝是吧？然后下一本叫《黑羊八幅面》啊，这个我记得好像后面还有一本关于黑羊的一个短片。然后下一本叫《翻白的人鱼》，这不是炸糖了吗？这不是简单直接了解。然后接下来一本书名字也挺有意思，叫《密室无法于边缘里存在》。啊，这个
看这个书名的话，它应该是存在了的。
嗯，是肯定是一个很特别的密室嘛。嗯，然后接下来这本书是很有白景的风格啊，叫《天花板上的倒吊女孩》。这我不脑补了一下画面，感觉还挺血腥的，可能是我脑补的方向不太对吧？对，然后接下来一本书叫《金童子》啊、嗯，然后呢后面跟着这本书叫《雪孩子》啊、嗯，然后接下来叫《重点》。然后重点是这本书啊，不是他拆，不是我们线下这本书是重点，这个短片就叫重点啊，中短片。然后接下来是《校园疑案二》，这还能投二的啊，这很好奇啊。然后接下来一本书叫《人性推理系列》，他直接给自己你说了名字啊，叫《人性推理系列：追凶二十五年》和《洞庭春晓》啊。
他投了两篇，
这个
他这个和这个符号不知道是个
什么意思，感觉这两个名字有点不太搭。
应该是一个
听起来像
类似于后缀解释的感觉，我觉得是啊、
哦
嗯，但是因为前面
破折号嘛，
因为前面已经用了个破折号了
哦，
那、啊、这可能得需要编辑老师再解答一下，这个应该是出于什么命名的规则。然后啊，接下来一本书叫《水死》啊，就是溺水死亡啊，可能是简单理解啊。然后接下来一本叫《被当作初遇的重逢》，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类型的作品吧？
嗯，
时间循环类似于这种，或者是时间穿越。啊、随便乱猜啊！啊，接下来一本叫《是谁杀死了黑羊》啊，
黑羊第二次出现了。
我就刚刚我记得之前是有印象的，
嗯，
对，因为之前一个黑羊的游戏嘛，这是怎么就成了大家的一个高概念创作的一个题材？
刚刚那个中短篇里面好像也有一篇提到了黑羊。
对啊，
对
啊，对 啊，我刚刚就说了啊、嗯。然后接下来一本叫《橱柜》啊，这个也很简单的名字啊。接下来一本叫《多余的早晨》，就想起了个歌名，什么
多余的解释？
多余的解释。然后下一本叫《平凡世界中的侦探游戏》，嗯，然后接下来一本叫《痛苦之泥》啊，这个泥是离子的泥，就想起了再见惠妮了，怎么看？然后接下来一本书叫《下班路上》，逗号女人，逗号和谜题，这感觉是日常推理啊，
日常推理的，
嗯，这个起名太日常推理了，对。然后接下来一本书叫《一把雨伞的梦》啊，然后接下来一本，感觉像是一本这受了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启发的书、
嗯、
叫白雪公主和三个谜案、
哦
嗯、感觉是那种和童话加了设定系的一个作品、嗯、
可能是受了爱丽丝的影响更强一点、
也有可能、
好，那接下来一本叫这个感觉是个建筑系的作品啊，飞鱼馆事件啊、
嗯，
就是那个会飞的鱼，飞鱼馆事件，那这个还挺好奇的。下一本书啊，来自于张小猫老师《历史犯罪》这名字有点像、
这个、对，确实很像，
嗯，对，《历史犯罪》啊，应该一听也知道跟时间相关的一个作品了，
嗯
嗯。好，然后接下来又是狄仁杰啊，《狄仁杰探案传奇之暗夜鬼剑》啊，狄仁杰之后的下一本书是《暗火》啊，然后下一本这个罗曼蒂克的姊妹篇《浪漫主义谋杀》大家的创作、还是能看到很多这个相同的主题啊。然后下一本叫《白色药片》啊，
嗯，
接下来一本是一场完美的告别啊、
嗯，
然后接下来一本叫《度假山庄杀人事件》，这个名字也太传统了，
对呀、
啊，对，甚至不如新疆山庄杀人事件。
这个作品就感觉好像就是东野圭吾也写过，金田一也写过，这个很多人都写过，
很多人都写过，只不过山庄名字不一样。
啊、对，然后下一本叫这个《船藻》啊，海藻的藻。对，然后接下来一本一看就是密室啊，叫《密室无法逃脱》。
哦，玩游戏，
对，
逃脱不了了。
对，这个就是这个中短篇部门的全部这个作品了啊。这我仔细没有细数啊，但是大家听我感觉都念了五分钟都不止吧，
几十个了。
对，大家知道这个作品是相当之多的，你能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推理作品还是挺多人其实在创作的。
嗯，
只不过这些人平时是吧，他可能都是在默默创作啊。对，然后我自己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他很多很多这个作家。很多投稿已经入围的人啊，其实是我们自己之前听，比如说这个社刊里面，他们曾经创作过其他的作品，其实已经挺好看的。对，香蕉蛋的猫眼，就是他们之前都是有创作过一些作品的一些朋友啊，包括之前在我们《局外生之》啊，当时这个《局外生之》里面这个小贺啊，也有一篇作品
入选
入围了这一个中短篇的部门
哦、
啊，就哪篇我就不说了，不方便多说啊。
嗯，
因为石星自己没有公布这个
获奖人
作者的名字，对、
嗯，
所以就感觉是可能不太适合说。然后呢，这就是这个首届新星国际推理文学奖复选的入围名单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同时也说了决选名单啊，就最终的名单啊，将于2023年秋季公布。
哦，就下半年的时候。
对，我看了说星星呢确实也是作品比较多，导致编辑老师都比较忙、哦、是吧，书也看不过来，因为本来还有作品要出了，大家都知道星星每年出很多书。
对
对，然后包括这个东西要处理，所以这个时间会比较长。我觉得等到最终评选出来这个拿的奖再出版应该是2024年的事情了。
啊、嗯、对，
嗯，
但是还是很期待的，这里面很多书能出版的话。
对、嗯、我其实听名字你能看到，就是我觉得本格的、社会的、硬汉的、设定系的、日常之谜的
都有
、嗯、对，都有，你们都能看到。这就是我这边啊，这个关于复选入围名单这么一个事情的公布了啊。
好，那下一个是关于这个纳多老师的一个快讯吧。
嗯，
然后他也发了一个微博，还是畅谈了一下未来 AI 和作家之间的这个奇妙关系。
嗯
啊，他原博说的是未来某天 AI 抢了90%作家的活啊，教会员可享私人定制的日更百万字爽文，剩下的一小撮作家苦哈哈的创作着真正的文学，从不重复自己，但读者也不多。有一天一个作家偶然发现他的大多数订阅用户居然都是 AI 的创作者啊， AI 通过希望学习寻找作家创作中的规律，把剩下的最后一小撮读者连根儿也抛了啊，
绝望的现实
啊。对，他是表达这个 AI 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一种非常悲观的一种方向嘛。
嗯，
嗯，对
对，他这也是在创作 AI 的这种经典的科幻作品啊，这是
啊。对，因为其实最近这个 ChatGPT 这个 AI 嘛、
嗯、
最近也是很火。
对，
然后我们上一期电台是正好录了能不能用这个 AI 去创作一篇推理
小
说嘛。啊、对，
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们就也说了很多跟纳多老师类似的一些畅想跟幻想
啊、
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说未来会不会这个出个短篇集嘛，然后里面总共有五篇，有一个是 AI 写的，看能不能发现混入其中
啊。对，但是纳多老师这个畅想更加的悲观，就是觉得这个 AI 会把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抢走。
嗯，
对，压榨完。
对，但是我之前在微博上也是看到有一人做了一些我个人比较认同的一些畅想，他是说的是，但我忘了原博是谁说的了，但我看到过，他是说目前来看 AI 并不完美，而我们人类也是不完美的，人类创作的作品也总有不是完美的时候、
嗯、
所以无论如何就是看未来是如何我们和 AI 一起进步，然后一同去完成一个更好的作品，这是我自己个人认为一个挺好的方向，或者说我比较认可的 AI 未来发展的方向。
嗯，
从上期我们自己跟 AI 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就是我们其实给 AI 提供点子，然后呢 AI 帮我们去完善一些较有门槛的一些写作的一些东西，在随着这个 AI 不断的这个发展，我是觉得它能够大大的降低做很多事情的一些门槛，无论是代码方面的、科研方面的，甚至是创作写作方面的，它能降低很多的门槛，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创意更好的去投入到一些作品啊，或者是研究，或者是开发一些什么东西的过程中。因为知道我人类很大程度上是很难再进化的了，但我觉得 AI 的辅助是人类能够去更加强的利用自己的很多创造力啊和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的一个不错的方向。
对、
嗯、我是不太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的这样的一派的说法的啊、
嗯、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嗯，好，那这就是谈到这个纳多老师啊畅想的这个 AI 未来的一个这个、
嗯、
想法。然后大家如果有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些就未来 AI 和人类合作的一些奇思妙想，或者说什么自己的一些看法，也都可以发到评论区里啊，跟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啊。
对对对，
那这只是说一下，不一定这期话题是这个啊。
好，那接下来的情报都围绕一个神秘地点展开。2月10号，就是上周星期五的时候，石晨老师在他的新书店名云馆举办了一次讲座活动，并且邀请了著名的推理作家陆野花老师啊，露露姐作为他的开场嘉宾，为大家讲述了一下就是露露姐推荐的2023年推理小说的购物指南。众所周知，这种内容都是比较容易带动销量的，而且当地的场景就是一家新开门的书店。对，这次讲座大概持续了2个多小时，干货满满。但是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从当事人那里获得讲座上露露姐推荐的一些具体的书名，不然的话我们在电台里还能再推销一波。当然这次没有赶上的朋友也不需要太着急，石晨老师就是已经明确表示在本周五2月17号的时候会再次举办一场讲座活动，并且嘉宾依旧是陆野花老师。这次呢讲的内容是为大家 带来一些关于阿婆的故事和一些八卦。
嗯，
您之前不是提到卢璐姐最近在翻译那个阿婆的一个一本传记嘛，所以说在这方面她应该是非常懂的，质量上是有所保障的。
嗯，
而且根据图片上展示的一些信息，参加讲座的人数再增加一倍对迷云馆来说都问题不大，所以说各位听众可以大可不必隐藏自己的热情，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这个讲座活动中。不过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还不确定他这个讲座的一个参与情况，是我们需要去预约，还是说到了时间点你自己
去了就行，
到了时间点你去了就行，
你一般都是去了就行。
对、对，我觉得这里其实是可以完善一下的，比如说就是附上一些比较准确的时间点。
这次也是有时间的，上一次的，因为上次说了是周五七点。
嗯，他、肯定是有个
准确的时间点。因为没到，在做这个是因为他还没有，他没到临近嘛，后面会更新一个时间、
后面会更新的，
毕竟露露姐是要上班的。
对，打工人嘛。
对，毕竟以石晨老师和陆月华老师的人气啊，说不定哪一天迷云馆就装不下了，对吧？毕竟要未雨绸缪一下。然后目前的话，是不是特别确定这个讲座是固定日期就会有，还是说根据嘉宾的情况去随机举办？这两次都是说是在周五嘛，对，之后的也不确定是什么日期啊，说不定哪天怪已经去了上海，会被邀请去随机来进行一场讲座啊，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他之前一直说他微博上也说了嘛，他自己一定要去上海的嘛，
看
不过这段时间比较忙嘛，
对
对，但之后他空出时间来应该会去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讲座毕竟新店开业这个刚没多久嘛，我觉得为了这个人气的这个程度，我觉得应该会比较频繁的举办吧，
举办一下，
起码最近会、之后我觉得如果他效果不错应该也会一直办下去。
毕竟还有好多作家都没请到呢，对吧，都可以来赏个脸。
对，然后这毕竟也是现在实体书店你要开的一个优势啊，你就相比线上的书店、你有这些活动是你的一个优势嘛。
嗯，毕竟你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在书店里面摆书，然后也没有别的一些揽客的手段的话，
对、
那书店确实相对来说不占太多的优势。
对、
实体书店。
好，那这是关于石晨老师的第一个情报，接下来这条情报和石晨老师也有不小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石晨和陆月华老师嘛，那就不得不提那个男人啊 ，QED 三巨头的第三位基丁老师。28号的时候，基丁老师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啊，谈到迷云馆正在招聘宣工，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的身份定位是迷云馆的老板娘。这可不是我们之前玩梗提到那个前妻，而是官方认证的老板娘
自己说的啊，
对，
自称的，
对，所以说金德老师要为这个家出一份力嘛，在微博上发布了迷云馆的招聘信息啊，地址什么的我就不说了，我大概说一下岗位职责还有他的任职资格。首先员工的任务的话，主要一个是完成书店图书的一个入库，负责一些陈设陈列管理，引导顾客入店，回答顾客提到了一些问题，并且在书店营业前后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关门检查之类的，比如说处理一下密室之中的那个快递，还有书店设施的一些维护以及日常的一些收银工作。然后任职资格的话，首先大专及以上学历，经验不限，欢迎在校大学生来进书店体验学习一下，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协调沟通能力啊，起码你不能是个社恐吧？
啊，
正常沟通是需要可以的，有良好的执行能力，能认真完成日常的工作，时间比较充裕，因为可能需要长期的一些工作，并且对推理小说和侦探有着足够的热爱，这个工作是需要热爱才能进行下去的啊。薪资待遇什么的面议，有意者可以将简历投至314-234-99@QQ.com 啊，到时候石晨老师会给你进行电话联系面试时间啊，如果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把简历投到这个邮箱里面去，到时候去尝试面试一下。我们这里也算是给石晨老师打了一波广告了。
嗯，对，
我们
支持一下。
对，我们这几周高强度的广告，每周都有，
每周都有。自从明白开了以后，
对，然后这个我是觉得，当然可能还是在上海本地的比较好，因为他其实说了，他招的是兼职店员啊，这个很重要，这是个兼职店员，就大家得考虑自己的
实际情况，
对，和生活状况。
其实我觉得这个岗位比较适合大学生，
大学生时间相对来说会充裕一些。
对，
来挣个外快什么的。
要求里面也说了是大学生，
嗯，
大专级以上在校大学生就欢迎过来。
对，
而且他在的地方附近也有大学。
对，是的，
所以还挺
方便的。对，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书的时间拿出来到书店里面看书，还挣钱。
如果大学里面正好有这个推理社团，倒是挺适合来这边做一个小兼职的。
而且我是觉得社恐也不是不能去嘛，我们波奇酱也能做服务员，为什么社恐社恐就不能当这个书店店员呢？
确实，可以锻炼自己一下。
对啊，我觉得书店店员还好吧，就是卖书也不是让你去卖手机，一定要把人拽着这跟
他不是让你在销售啊，你是在介绍，
你在介绍，然后更多时候因为来这个书店的人大部分都知道挑指定的书就卖就好了，他问你的时候答什么嘛。
对，
我觉得对于社恐来说这点的这个社交程度还是能接受的吧。
但是对阅读量可能会有一点的考。 讨厌
啊，
对，
会有一点
太少的话，
对，
不好推荐。
起码你会要有一定那个推理的阅读经验。
嗯，好，那这是我这的两个快讯。
接下来啊，两条迷云馆的乐子啊，在昨天就是星期天那天，嗯，我们迷云馆啊来了一位新的兼职，这位兼职是华斯比老师。
还呀，
啊，开玩笑的，应该就是华斯比老师去迷云馆找石晨老师玩。然后呢，在华斯比老师在理迷云馆的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男孩，然后呢跑进了迷云馆里面，然后拍了拍华斯比老师的肩膀，很严肃地跟他说：“是不是你？”
感觉是来抓这个罪犯的，
抓间谍的。
然后华老他一脸懵逼，接着这个男生他拿出了手机，然后那个手机里面是一个微信账号，
嗯，
又问了一遍，就给他看，问了一遍：“是不是你？”华老师整个面露难色，然后那个男生就发现啊不对劲，他好像认错人了，
嗯。
然后于是走开，然后正巧迷云馆里面呢当时还有一个女孩子，而那个女孩子呢她好像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她张望了一圈，然后呢就跑到那个男孩的边上跟那个男孩搭话了。
对，就是我。
然后两个人呢就相认，然后并且聊了起来，然后他们在迷云馆里面就聊了很久很久，然后大概聊了一个小时吧。然后最后呢那个女生呢就买了两本小说，然后结账的时候呢石晨老师就问那个女生，问她是网友见面吗，那个女生说是，然后石晨老师就问你都没告诉她你是女孩吗，然后那个女生笑了 笑然后啊根据石晨老师他微博里面的描述是啊，当天店外下着细密的小雨啊，男孩和女孩两个人打着伞肩并肩离开了书店，我想这天他们应该都很满意。
哇，这是一个双赢的故事呀。
所以说这个男孩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那个微信的好友是个女生是吗？他知道那个女生在店里面就只在找这个华斯比老师。
对，盯了全场。
对，就不相信那个女生是那个网友。
对，
首先这个推理出几个事情，第一，这个男生不认识
对方。
对，
他不认识华斯比老师
啊。对，
他既不认识华斯比老师，他也不知道跟他聊天那个网友的真实性。
对，然后他也两个人见面也没有问说，就是你穿个
什么衣服啊，
穿个什么衣服，你在
书店
哪儿啊，是吧？这种情况，
对，
开个共享，开个共享位置啊之类的，是吧？
对，
虽然
他们应该就是约了个地方，
嗯，
但是就是可能觉得这书店当时应该没有太多的人。
这话说的石晨老师可不高兴。
起码应该准备一点信物啊，你拿一本什么书，我拿一本什么书。
不是有信物吗？就指着微信问呗。对啊，就是
信物
啊。
然后这个男孩和女孩啊都挺高兴的，石晨老师应该也挺高兴的，嗯。然后华斯比老师呢转发了这条微博说，华老师一脸懵逼。
这确实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时华斯比老师他只是一个默默理书的兼职店员罢了，他又做错了什么呢？啊，然后石晨老师他回复了华斯比老师这个一脸懵逼说啊，男孩当时转忧为喜，哈哈。
太好了。是这种感觉，
暴露了。
但我觉得华斯比老师当时就应该应承下来跟他聊两句，然后那个男孩就发现这个人他好懂推理。
对，他说是我不满意。
然后那个女孩在那里，我是谁，我在哪儿。
然后他说今天好多网友来面基啊。
对。
然后这个呢就是啊，昨天在迷云馆发生的一个啊网友面基的事情。然后到了今天呢，这件事情它居然有了后续。后续是什么呢？就是啊，迷云馆老板石晨亲自下场替昨天理书的兼职店员华斯比征友了。
好了，这又是一个痛苦的故事了。
就是在周一中午，然后石晨老师他又发了个微博，开头第一行征友启事括号不是本人括号回。然后艾特华斯比老师啊，然后跟他介绍了一下华斯比老师的本人的基本情况啊。首先，男，吉林人，86年生，身高1.83米，目前就职于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现居上海，兴趣爱好是阅读、电影、篮球等，业余时间会收藏一些民国时期的绝版书，除了会和我们这些朋友经常聚餐外，无不良嗜好。
哦，也就是和他们聚餐是不良嗜好。
可以，这理解能力不错，可以上班了。
然后啊，既然是招友嘛，介绍完了好友的情况，然后又介绍一下好友希望呢可以认识到什么样的啊朋友。他对女方的要求也很简单，希望女方现居上海，适龄，身体健康，和他一样无不良嗜好，当然有共同兴趣爱好那就更好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大段就是石晨老师对华斯比老师他这个人的怎么说一些了解，然后还有一些肯定和夸赞，总的来说就是给华老师狂发好人卡。
嗯
嗯。
对，然后呢就底下呢，然后他当他讲完这么多之后呢，最后一段呢他就肯定是也是有联系方式的嘛，对，他说好了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么多啦，要更深入的了解可以私信联系他。对，因为前面一开始就已经艾特华斯比的微博了，怕太直接的话呢也可以私信我来转达，我觉得可能见面聊一聊更好，没地方去的话可以来迷云馆哦哈哈括号感觉迷云馆马上要变成推理迷相亲圣地了括号回
说不定啊，这两波事件一出
想起我们上次多远来说了一句话，这燕国地图好差
对，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是这么正式的一个征友广告
对,
对，我甚至觉得通过这个广告是真的能征到友的
对，我以为是个打趣类型的，
对，但没有想到他真的是认真的。
嗯，
可能也是因为华斯比老师86年生嘛，可能怎么说年纪
到了强烈感受到孤独的时期
对，就是到了这么一个要去征友也怎么说去征友也情有可原的时期。
嗯，
毕竟石晨老师87年生人，孩子都已经好几岁了，
都已经上小学了。
然后在这底下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就是推理圈的朋友，就是在评论啊、转发呀，就是给华斯比老师打 call 肯定这种。对，然后呢，也有就是打趣，就是提议迷云馆书店搞。搞个相亲角可以吗？石晨老师就回复可以的，
一定要办，好好的办。
哎，然后这个就是关于迷云馆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么一个业务，就是这么一个相亲功能。
嗯，
对，就是可以取个新的名字叫推理式相亲。之前有个什么中国式相亲。
对，召集一帮见网友的人在这里，然后你让他说你猜哪个是你的网友，根据用你的推理能力来确定。
这让我想起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最后那个这么多女孩子盖着这个头部，你能猜出哪个是秋香吗？不准使用龟派气功。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推圈快讯的环节。
嗯，感觉就是后面就成了大型广告现场。
就难得国内有这么一个专营推理作品的书店，加上还是一个相亲圣地，肯定要提一提。
以后就是上海除了人民广场之外，又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相亲角。
对，
我现在想起来那个网友的故事，那个故事里面所有人唯一的受害者就是华斯比老师。
对啊，
就是那个
被伤到了
男生，他的网友居然是个女生，那个男生很高兴。然后那个女生呢，她买到了书，又认识，
然后石晨老师把书卖出去了，
对，
也特别高兴。
卖了两本书，很高兴。华斯比老师
只有一个人触景伤情，想到了现在的自己，
然后发了个微，然后拜托好友发了个微博，帮兄弟一把吧。
对，好，然后这个是这一期节目的这么多个推圈快讯。好，下面呢就到了我们的书籍资讯环节了。首先第一本呢就是我们电台提到过的，是知念实习人的玻璃塔谜案已经出版了。当时它不叫这个名字，当时是在我们21年推理榜单的时候有提到过它，对，好多回。当时的它叫做哨子塔的杀人。
嗯
嗯，对，
那是它日文原版的那个名字。
然后当时就讲到它是一个它也是一个管，然后那个管呢是个玻璃弄成的。
嗯，
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对于这个建筑还是蛮感兴趣。对，然后现在它简中的翻译呢就叫做玻璃塔谜案。对，就是怎么说，好像是沿袭了摩铁他们就有关管系列的这么一个翻译。
而且摩铁包括就是推理的都是这个名字
啊。对，
都是加谜案啊。
对，诗人庄谜案，凶人馆谜案。
嗯，可能比起杀人来说谜案好过审很多吧。
那肯定是
啊，那肯定
是。对啊，然后呢就跟大家就介绍一下，因为当年可能只跟大家介绍一下排名，对，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它的一个简介。它讲的呢就是在雪地深处的森林里面，就是有一座玻璃塔。这个玻璃塔呢，它地上层高11层，然后地下呢还有一层。它整个的形状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尖顶塔，对，就是尖尖的一个圆锥形的建筑。然后在热爱推理小说的馆主的邀请下呢，就有刑警、医生、小说家、编辑、名侦探等各具特色的嘉宾聚集到这个玻璃塔里面。当晚
馆主他就预定发表一个重大的消息，但是在那之前呢却在密室里面被杀了。第二天啊，在玻璃塔就是啊，标准剧情就是啊，大雪崩，大雪封山，然后呢大家就是被困在塔里面了，等待警察的帮助，却在塔里面呢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密室杀人案件。此外呢还有人用血写下了一桩13年前的疑案。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玻璃塔里面的名侦探毕月夜还有医生一条有马就开始追查这一连串的杀人案件，还有那桩13年前的疑案，就听起来就是一个很传统本格的这么一个馆系列的一个案件。
对，而且建筑系，你看那个图，当时
对对，
我去看过他那个图，说实话，他看图我觉得这个有点难懂，那个建筑说实话画的有点难懂，
很复杂嘛，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圆锥形，然后它的那个透面有点像那个熔炉塔那种，
对对对，
螺
旋的。
哦，
对，螺旋的，然后它又有那种切面，就是切的它圆锥的底啊，那种还挺复杂的它的图。
总之感觉也是一个建筑系的轨迹吧，应该从这个复杂的建筑图应该能够感觉到。
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导致当时刚出，因为这本书当时在日本炒得很火啊，就是一直在多刷，然后当时有一部分就能读日语的一些国内的读者读过啊，评分就当时就有一点两极化，有人就是直接五星啊，有人就是两星，是这样区别的一个作品。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到他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就是他在玩很多那种推理的梗，对，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些搞笑的部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些讽刺喜剧的部分。对，也是有很多读者是把这些梗就是把它拿了出来，就做成当时是这本书非常可圈可点的地方，对，可能就也有读者会很喜欢。然后这个啊就是啊《之念实习人》这本玻璃塔谜案它的这么一个出版消息。对，现在已经出版喽。
就大家如果就是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看的话，可以把那个建筑图来瞄一眼啊，那个图说实话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光解释的建筑图可能就有3-4页吧，
哇，
毕竟它有11层，你想想，
嗯，
对，它稍微讲详细一点它就很多了。
对，而且我说看这图，我以为是他给我讲那做 PPT 时的饼状图呢，就每一个那个画了一个百分比还不一样多，你知道每一层都不一样，
哦，
就看着很复杂，
感觉要做一个很复杂的推理了。
它两起案件都是和建筑有关的。
好，那下一本啊，也是一本这个关于建筑系轨迹的一本书，然后我们之前也提过，它是午夜文库出品，然后孙国栋的这个螺旋塔事件现在是正式开售了。然后它的大致的剧情我们之前提过一次，这次就提提它的案件吧。然后呢它这个案件是发生在这个偏僻的一个村庄，叫做古南村，然后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这个螺旋庄和一个螺旋塔，对，它也是螺旋的，然后呢他们是并排而立的，然后呢这个案件是发生于这个螺旋塔上，然后这个死者是从这个12层的房间坠亡，房间内部呢是反锁的，然后形成了这个高塔密室，然后核心呢就是凶手如何利用这个螺旋塔完成了一个这个近乎完美的一个犯罪。对，这个非常的明确啊，这个简介啊，基本上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就是犯罪手法非常本格的一个作品了。
好，接下来一本书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之前提过的书啊，然后这个午夜文库的尼布拉斯布莱克的野兽必死啊，它正式开售了。啊，这个书之前的几期节目里面介绍的挺详细的啊，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对，这个我就简单说它这个公布消息吧。好，下一个。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本书，千本樱文库宣布已经出版了深木章子的《欺瞒的动机》啊，目前他们的豆瓣评分是7.7分，是已经有了给了一个评分的。我简单说一下这本书的剧情吧。对，这本书它在第一章的时候讲了一个财阀家族，对，在家主去世的那个葬礼上一家人聚在一起，然而在这场葬礼上发生了两起命案，家主的大儿媳和他的孙子接连惨遭毒害，并且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而他们家的大女婿志仲作为他的第一嫌疑人被警方逮捕，然而这个悲剧却就继续了下去。在那次毒杀事件之后，他们家的人也接二连三的相继去世，而整个家族也开始没落，到了最后只剩下这个家的二女儿橙子独自一人住在这个宅子里。然后一晃40多年过去了，到了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刚出狱的男人和他给写信给他的前女友说，42年前那两起毒杀案和自己没有关系，另有其人，你愿意相信我吗？然后这个前女友回信，我早都计划好救你出来了，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认罪。然后不久后这两个老人就冰释前嫌再去救情，然而没过多久警方发现这两个人分别在自己的家中死去，背后的真相令人叹息。然后大家也不难猜出这两名老人就是刚才我们唯二提到的有名字的角色，那个财阀家族的大女婿之重和家主的二女儿橙子。 然后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的标题都是志仲和橙子分别写给对方的书信，是这么一个标题。真相然后就在这一封封书信中被不断的反转，直到本书最后揭露出一个不可告人的一个真相。然后本书的作者呢，圣木章子，他是1947年出生的，到现在已经76岁了，也算是个不小年纪的。而且本书和作者以往的作品还有所不同，是更加加重了一个推理的比重，所以说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是这个作者的粉丝的话，也不能错过这本书，毕竟和以往的作品风格不太一样。好，那这就是这次的图书快讯啊。接下来到了影视板块啊，第一个片子，恐怖惊悚电影《梅根》确定引进内地，档期待定啊。这部片子之前在1月6号的时候在北美已经上映过了，算是一个票房黑马。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看过这个片子没有？因为之前资源已经上了，但是我对这个片子是真的期待已久了。
出的很早，这个片子
看了吗？
我看了，我当然看了。
对，我也看了。
啊，你这个虽然没有说你很期待，但你还是默默的看了是吧？
因为我要看看他拍的怎么样嘛，然后看能不能有一些这个吓到人的地方。
嗯，
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大问题是什么？这个片子的预告片剪得太好了，
对，
是他最大的问题。
对，我
有一点预告欺诈嘛。
不，他预告片就一般来说，预告片不应该把故事讲得那么详细。
哦，
他预告片的这个起承转合太详细，你就知道他的电影在讲什么。
你
那个预告片已经讲完了，感觉那个预告片的剪辑是做影视解说了。这个天赋就好清楚想的，导致。看电影的时候，说实话，对整体的故事情节、
剧情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期待了。但是一些段落、桥段还是可以的。
哎，那我问你一下，就是梅根他跳舞的地方多吗？
不多，其实不是很多。
对，确实没有特别。
那段舞真的在互联网上很火，
特别
很火。
对
对，
他跟另外一段舞，就是之前一个剧《星期三》嘛，里面有一段那个女主跳的舞，
对，
经常把这两个舞
放在
一起，
对比。
对，
对，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网友吧，就自己两个人，就一个梅根，然后一个这个星期三，两个人一起跳这个舞都有。
是有一个脱口秀的这个那么一个场景。
嗯，
行，我就说一下这个剧情吧。其实从预告片就基本可以推断出这个片子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
你少说点，还是想去看的啊。
基本上就是说，故事一出场就是我们的小女主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她的双亲，然后她紧接着就被她的亲戚收养。但这个亲戚因为工作原因，其实也腾不出手，也没有经验去照顾小女主，所以为了照顾小女主，她发明了一个可以震惊世界的智能机器人梅根，然后进而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事情。
嗯，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剧情。
哦，
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部片子有一个比它剧情本身更恐怖的标签——温子仁监制。
嗯，
很多人看到这个标签就对这个片子不抱什么希望了。但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去尝试看一下，就起码你去看一下那两个剪的真的特别特别好的预告片。如果那两个预告片都无法吸引你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去看这个片子。但如果你喜欢那两个预告片，
你就不用看片子了，
把那个预告片再看一遍就好了。
对，所以说看一下预告片，然后决定要不要看这个合家欢式的恐怖片。
对，
我觉得他搞反了，他应该让剪预告片的那个剪辑去剪正片，然后让正片的剪辑去剪预告片，就完美了。
反正这个电影我是觉得电影院看主要还是一些有一些桥段，说实话你像流媒体看差点意思。其实我能脑补到一些桥段，电影院看应该会更加
欢乐，
对对，观感会好一点点。是你在家里面看有时候有点就是你注意力没那么集中。
嗯，
对，而且就是声音不够好。
而且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电影里面关于梅根和小女主之间友情的刻画，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比较真实的，能起码能说服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不错的。对，可能它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恐怖片，但它是一个不错的剧情片。
嗯，
那毕竟它上内地院线了，
它
上
院线
的一院线起码不会真的不会特别差。
你说了票房黑马嘛，
对，
这我们只是出于他对他预告片的一些吐槽而已。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影片。
嗯，好，那下一个影片啊，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但他现在确定这个上映日期了。就是由这个陈思诚监制，朱一龙、倪妮主演的这个悬疑犯罪电影《消失的他》定档6月22日全国上映。嗯，然后呢，这个电影呢，它主要讲的就是由朱一龙饰演的这个何飞，然后他跟妻子在这个结婚周年旅行中啊，这个妻子突然消失了，就失踪了。然后呢，他在寻找了很长时间无果之后呢，过了几年，这个妻子啊，就有这个文咏珊饰演的突然现身了，但是呢，何飞却坚持认定眼前这个女子呢不是自己的妻子。然后呢，接着就是倪妮饰演的这个金牌律师叫陈麦，然后介入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去判断一下这个妻子和这个丈夫他俩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因为妻子已经坚持说，我还能不认识我自己的老公吗？然后他这个何飞也说，那我自己的妻子我还不知道是谁吗？但两个人就各执一词啊。 究竟谁说是真的呢，就是巨大的谜团就在这里了。嗯，然后这个电影它也是个改编电影啊，就是陈思诚监制的改编电影，之前已经有误杀一误杀二了。
对
对，这感觉是差不多的套路，但是这次我觉得这个改编电影应该不会有人
看过
看过这个原片了、
之前那个算比较有名的。
对，它改编的是一个这个就是苏联在90年拍的一个电影啊，可能说这个是相当相当的冷门
了
啊。对，
不知道哪找来的，好奇
啊。对，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这部电影的。改编这个原本这个苏联电影叫做《为单身汉设下的陷阱》，然后呢，虽然我看不懂俄语啊，但是我去这个看了一下，网上有能看到 YouTube 上能看到这个电影原片，1小时20多分钟吧。对，我就看了一下，就是怎么看都不是很像一个悬疑电影，就是它的打光非常的明快，然后就是大部分场景都是在聊天聊天，但是没有看到特别烘托气氛的地方。但我也就大致看了一下，毕竟它没有中文字幕，这个看俄语实在是超出能力范围了啊。对，但是我找到一家这个俄语的一个评分网站，给这个原本这个电影打分是7.6分，感觉应该不算很低。
对，至少他们很喜欢。
对，至少感觉在这个俄语区好像不算是一个比较差的电影。我感觉就算在俄罗斯可能也不是个热门电影，应该也挺冷门的。我就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找到这个原片的，就很好奇说实话。对，但是对这个电影还是挺期待的，因为他虽然说改编吧或者说翻拍，但是完全就没有人看过原本的这个电影的，还是跟原创也差不多了，或者说看起来观感跟原创电影也差不多了啊。不像那个误杀，就是印度之前的版本很多人都看过，所以说这个还是挺期待的吧，这样一个悬疑剧。而且确实它预告片这个谜团设置的很好，让人好奇起来了。
是
啊，对。好，那就是这样一部消失的他这个电影的一个快讯。
好，然后接下来是一部日剧啊，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啊，剧名叫《合理的不可能：侦探上水流良子的简明》，预计在4月播出。然后主演是天海佑希，共演是松下光平。
哦，
对，目前呢就是公布了他的这么一个制作决定，还有他的这么两位主演还有共演的这么一个选角。对，只有照片。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了。然后他这个故事呢，就是给出来的也比较简单。他说的就是天海佑希演的这个上水流良子呢，他是一个头脑清晰、擅长变装的女侦探。他的助手就是松下光平和演的桂山深彦。对，然后这是他的搭档，然后他这位搭档呢的设定是 IQ140， 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作，然后呢用超大胆的方法完成各种委托，用不可能的手段葬送不可能的敌人。然后我试图啊就是去找一下他这个原本的同名小说，然后发现呢他的同名小说的介绍呢跟这个大差不差，
那就是剧没有介绍了。
而且他的这个他没有引进过繁体中文，也没有引进过简体中文，他只有日文。对，所以我也不敢去搜寻太多就是日文原文的东西让他再翻译过来。就目前搜到就是亚马逊他上面的官方介绍的话，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介绍了。然后当然他现在就是只有他们选角的这么一张照片的同时呢，就还有就是演员他们在确定选角的时候也会说一下，就在现场发表一下他们就是演这部戏的一些感想嘛。
嗯，
然后看他们的话里面呢就讲到这部剧可能也是有一些除了探案以外可能也是有一些就是轻松搞笑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喜剧色彩的。对，毕竟也讲到了就是这位侦探他是一个擅长变装的人，就说明就是到时候这个剧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就是侦探变装的戏份，可能去接近什么人啊，然后或者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啊，这种桥段。我只能说明就是电视台还是懂观众想要看什么的，毕竟我确实很想看天海佑希变装好吧。
这个主角一选出来就很明显，这是到底是为了看什么。
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么一个日剧它现在发布的一个选角，还有这么一个大概的定档时间。
好，那接下来也是一个改编日剧啊，改编自同名漫画的日剧叫《警部补大魔神》啊，7月播出，深田斗真主演啊。然后我去找一下这个漫画，这个漫画呢也没出过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简体版是没有，繁体也没有。然后日本那边我看一下，应该是出到了总共出了15卷这个漫画。 还挺长的。对，然后他这个剧呢，就是基本上跟漫画的基本设定是一样的啊。他就讲的就是说，警视厅搜查一科有个王牌，叫这个叫台场镇啊，外号呢就叫大魔神啊。他是一个这个充满正义感的，比所有人都感到现场的这个热血的警察。但是呢，这个人呢，平时呢其实会暗地里会用私刑来处决那些法律无法制裁的犯人。
哦，就是他就又当正义，他又当正常警察，又当义警，这种感觉。
就是整体来说，就是确实是充满正义感。
对，
嗯，然后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另外一名这个警视镇啊，叫这个平安柴门啊，这个大家族叫平安居然，然后洞悉了这个我们这个热血警察台场镇的秘密啊，并且呢半强制的将这个台场镇作为他的奴隶使唤，打引号的奴隶。
哦，
啊，他们把他调到这个由这个平安所领导的这个特命搜查特班啊，这是日剧里面常出现的一些机构。
对，
某个特殊部门。
对，这里面特搜队嘛，里面叫特搜队啊。然后呢，他们开始就是解决一些警察也无法出手的犯人。
哦，
就是看准了他这个人的平时做了些事情。
我知道你是蝙蝠侠，
在找他干活的。嗯，然后这个剧就是现在也只是放出了两个主演的这个定妆的照片。
嗯，
也是没有太多的消息。对，当然时间也比较久，大概在七月份嘛。对，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吧。啊，然后这个警部补大魔神，因为他是日本汉字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最终译名啊。
到时候简体出来有可能不是这个名。
对，因为这个大魔神这个说实话看着以为是魔神英雄坛的。有点怪怪的啊。啊，这就是影视方面的最后一条这个日剧的消息啊。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个游戏板块的一些情报。第一个算是我们跟进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游戏啊，就是三福啊。三福的这个制作人呢，欲望蟑螂最近更新了自己的微博头像啊。这个微博头像上呢，就是写了绿色背景红色字体，大家知道是个什么风格吧？啊，23年上半年最迟不超过三伏天就会发售，再爆肝呢。
啊，也就是说一定让大家在三伏前玩到三伏。
对，就他自己说的，表示游戏呢一定会在这个三伏天，也就是七月中旬到八月底，
嗯
啊，会把这个游戏给上市啊，
啊，
就大家就可以玩到了啊。这个游戏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来自于之前任天堂直面会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我觉得大家关注的人可能都已经就都知道了啊。这个巧舟啊 ，NDS 名作《幽灵轨迹》重制版公开，将于2023年夏季上市，平台呢包括这个 PS、Xbox、Switch 跟 Steam 啊，包含中文。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心心念念啊，因为大家都很多人没玩《幽灵轨迹》是因为
没有 NDS 是吗？
对，
我有，我真有。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画质有点老
啊。对，
但
其实你在 NDS 上玩不会得有太大的感觉，
是
屏幕就那么大了。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因为《幽灵轨迹》其实作为这个推理解谜游戏圈子里面的知名游戏，
嗯，
我觉得该玩的也都玩了。啊，没玩的可能就是一些刚刚进入这个圈子不太了解的人，可能可以通过这个重制版的高清，
嗯，
去了解一下这个游戏啊。
对
对，然后这个游戏还有一件比较好玩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巧舟他不是也做了逆转裁判嘛？逆转裁判之前也出了重制版，然后也出了很多这个重制合集版，
嗯，
然后有自己的推特账号的。但是呢，这个幽灵轨迹呢公布之后呢，就是没有自己的推特账号，他就用逆转裁判的推特来发幽灵轨迹的消息。啊，因为可能我个人推测是因为觉得这个逆转裁判已经有很多粉丝数了，
嗯，
再弄个推特账号可能没人看，那不如反正都是巧舟做的，那就一起发了算了吧。现在
所以是幽灵上升了这个逆转裁判。
对
对，
就感觉就是合体了啊，这是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我是觉得很多玩家是期待已久的啊。
嗯，对。
好，接下来今天的第三个游戏。小高和刚新作《超侦探事件簿：物语迷宫》啊，最新宣传片公开，将在6月30号登陆 Switch， 支持中文。这个游戏的它的故事舞台是一个奇异的这个城市里面隐藏着很多起悬而未决的谜案，而于是呢，我们的主角丧失记忆的实习侦探优马，基于某种契约附身在优马身上的小死神啊，他的替身，以及其他拥有特殊能力的超侦探们开始侦办这隐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案件。随着案件的逐渐推进，在这个城市中会诞生出一种由谜团实体化构成的叫做谜迷宫的东西。根据预告片的实际展现，就有点像是在正常的场景中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一些东西，并且它会随着你案情的进度会不断的改变形状，并且还潜伏着其一些类似于机关陷阱之类的东西。而其中最困难的应该属于是一种叫谜怪人的角色，他的话就类似于是想掩盖事情真相的人的意志的具象化，比如说凶手的具象化，记得 利益者的意志的具象化之类的，玩家需要通过战胜这些迷怪人来获得最后的真相，是这么样的一个游戏机制。
总感觉听着确实有一点点像这个 P5
啊，
对，就是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具象化然后再战胜它，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但它核心应该还是推理
简笔的包装啊，简笔的包装罢了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玩这些设定和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嘛。
啊，对，
嗯，
只不过他这个设定有点中二，他最后说的是需要用解刀来将其斩断，很中二的一种称呼。
但是预告片里能看到这个解刀，
嗯，
这个动画
还
挺帅的啊，
还是有点战斗场景在里面的，
对，战斗动画啊，对。
对，好，这是今天的第三个游戏。
所以这个游戏就，因为我们一直说了很久，这次算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些说法出来了，之前都是一些很零散的预告片啊。
嗯，
然后我记得之前说过春季发售的，是6月30号，
结果拖到这个半年去了，这个年终去了，嗯，
算末春，这个也不算末春的样子，
夏季了，
都已经是夏
季
了，这稳稳的是夏季了，塞尔达奥都能算是夏季发售了，他这个稳稳的夏季了，
希望他顺利发售吧，别再拖到秋季了，
他都说时间了，应该是
说了时间应该不会改了，
对，
嗯，
对。当然也有例外啊
啊，这对有可能会跳，但我觉得应该
概率不大
了。
那三伏天之前发售吧。下一个游戏啊，也是 NDS 上面的一个作品的，就是雷顿教授的新作《雷顿教授和蒸汽的新世界》公布了。
这都不说，你像巧舟还有很多游戏还有重制版，这雷顿教授确实是很久没出了。
是的，然后我查了一下，他最新的一部都已经是啊2012年还是2013年？
嗯
嗯，
对。那个时候了，距现在都已经10多年之久了。
对，这是纯纯的老 IP 三发第二春了。
这是
他也只是公布了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预告都不算吧，应该像是饼，
是经典的
概念预告片。
对，就是出个人，
对，出个人，
出个背景，出个人。
对，我觉得比某些游戏好多，某个游戏只给你出个 logo。
是的，他毕竟还做了一小点动画，对吧？
嗯，
有一小点也不错了。
高树里世界观嘛，跟他的名字一样。
嗯，
高树里是一个什么世界的游戏。
对，是的。然后这个啊，就这个游戏呢，就是这个雷顿教授他是以一个系列的在 NDS 上面发布的一个解谜游戏。
嗯，
对，
对，
而且他那个解谜吧是真的纯纯解谜，
他其实虽然是一个主线剧情，然后加很多小做题，我称之他为做题，那不能叫。
对，他
已经超脱了解谜的属性。
他那里面做的题是那种我们可能小时候都玩过的那种什么移动火柴，
嗯，
动一根火柴让这个等式，
就是对这种数学逻辑智力题，偶尔还来个脑筋急转弯，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嗯，是的。嗯，不过呢，这个游戏很多人很喜欢它，也是因为就是它的那些小游戏其实也蛮好玩的。
嗯，
然后再加上它的剧情也怎么说质量过硬吧？对，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系列的游戏。然后啊，下一个游戏呢，就是很久没有提到过的这么个类型，就是合作解谜游戏《How to Escape》公开预告片啊，将于今年年内登陆 PS、Xbox、NS、PC 和移动端平台。
嗯，
一个合作解谜游戏哦。但是啊，这个合作解谜游戏，我觉得它可以不合作。对，为什么呢？就是啊，这个作品呢，它是需要啊两个玩家利用不同的设备来进行合作。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呢，他扮演的是被困在火车上面的主角。然后就是他这个火车是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就是他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这个主角呢，就需要在这个火车里面进行探索还有解谜。另外一个人呢，你可能啊，我看他的预告好像是在跟他打着电话。你就是需要在另外一边通过 APP 来获取一些线索，然后来跟火车上这位主角通过沟通和交流帮助他逃出升天。
哦，那确实不需要两个人。
对，
啊，这连两台电脑都不需要。
对
啊，
真正的自娱自乐
啊。对啊，我直接开一台电脑一个手机就完全可以玩这个游戏了。
这个确实，
而且他这个是说的是利用不同的设备，你只需要设备不一样就可以玩了，
就没那么强制的双人。
是的，
我是觉得
啊，
一个这个牌子的手机加另一个牌子手机就算了。
是的，
不是，它应该是另外一个是得是电脑或者
是
游戏机才可以。
对，
它而且它登录的平台也很全面嘛，手柄玩的、鼠标玩的、手玩的都有。
换句话说，它也可以一个 NS 和一个手机一块玩，是吗？
对啊，
就只要设备不同就行。
哦，
它只要设备不同就行。
对，
对，
所以说这个合作解谜就是一个打引号的合作，你要一个人玩也 OK。
它的这个解谜模式应该就是跟那个之前锈狐出的那个双人解谜是一样的，就是不需要联网，然后 你只需要获得某一些线索，然后玩家之间交沟通就可以了。
是的，
现在你一个人的话就免去了这个沟通的成本，效率更高，玩得更快。
一个人才是最强的。
对，就是一加一小于二了嘛。
这样反正就是说你就是玩得快一点说不定。
说实话玩游戏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然后如果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就加五个一的话甚至还小于一。
是的。对，然后这个啊就是这个啊合作解密游戏 How to Escape 它的这么一个啊预告的消息。对，因为它是今年年内啊才登陆，对，具体的时间还没有确定。
好，下一个游戏啊就是这个休闲音乐解密游戏节奏星系将于3月1日在 Steam 平台推出啊，这个很近了。然后呢它这个游戏是需要玩家在这个不规则的立方体行星上面要通过这个连接声器来解开谜题，当光标经过发声器时会激活不同的声音，进而生成独特的循环音乐，每解开一个谜题呢就会增加一段旋律，最终将组合出一段完整而丰富的音乐作品。
哦，
这个还挺有意思，就解谜加音游的感觉了。它这个立方体的话整体就是有以前一个游戏叫纪念碑谷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是通过这种像是比较立体的式的这种解谜，然后可以把这立方体，我看到那个宣传片就会是把立方体可以拆开，然后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吧，或者说得到一段完整的音乐，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吧，或者一段完整的音乐，然后中间也是会还有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声音的这个解谜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结合。反正然后解的时候既有玩这种 puzzle 的感觉，然后也包括像是一部分可能需要这个节奏上的这个音游上的这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游戏。总之马上就会推出了，然后如果你是解谜或者音游的玩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一个结合的游戏还挺有新意的。
看着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呢下一个游戏是这个超自然悬疑推理游戏笔翼之鸟将于2月22日登陆 Steam， 然后呢它是包含了7种不同的结局，它也是这种文字解谜然后这种剧情推进式的这种游戏。然后呢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是有一个这个被跟踪狂骚扰的女性呢进了这个侦探事务所，本来这个侦探呢以为她是来委托找这个跟踪狂的，但没想到了这个女性的这个委托人是表示自己去这个断元神社祈愿之后呢这个跟踪狂就死了，所以她来侦探社就想求助一下这个跟踪狂是不是因为自己死亡的，然后想解看看是不是有这个超自然现象啊的存在。
侦探说没有，就是你抓走吧。
这样不就拿不到这个调查费用了吗？啊，然后呢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特别，还是中日双语配音。好，那就是今天介绍的最后一个游戏了。
这个游戏说实话名字让我想起了我们上期的 AI 写推理超自然悬疑推理游戏。这个就感觉应该其实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啊，神社啊啥的，那这个发行的取名就很奇怪啊。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全部的资讯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怪电台的听友群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怪异故事，在后台发送电台或者听友群就 OK 了。然后呢大家现在可以加入我们怪异场数局的嘟嘟社区啊，大家只要在各个这个平台或者是软件商城搜索 DODO 啊就可以找到这个链接了，然后呢进去之后呢大家搜索5280就能找到了，在里面呢大家不只可以这个聊一些内容啊，也可以这个玩一些这个比如说大家互动的一些游戏什么海龟汤啊啊渲染啊都可以，然后也可以发布一些推理小说推理评论啊都可以，欢迎大家这个加入吧。对，然后呢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以太，
我是十三，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Your perfume still stuck in the air. It's hard.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读评论环节啊。上期这个是名侦探柯南贝克街的亡灵定档，这一期的下面的评论，然后我先念一个这个来自于网易云的一个听友啊，他叫山井遥一啊，这个名字究极混杂高原遥一像山井说说，对，然后他的这个说了一个名字叫幽行所我熟啊，因为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幽行所名馆的那么个事儿吧，他说在对对对，他说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个2年级的小孩锁教室里面了，后来他从门缝里面钻了出来。什么教室是用 U 型锁锁门的，好奇。
可能是那种锁链吧，
大玻璃门咯，才能用 U 型锁
啊，有可能阶梯教室之类的，就大型的那种。
对，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小孩能从门里面出来，U 型锁确实是锁不严实啊。
啊，对，
对，这是对上次的这么轨迹的一个补充哈。好，我们下一个啊，
下一个是小宇宙这里啊，
这位朋友叫做十九哈娜，他是针对我们上一期讲到的这些上一期我们稍微提了一下，就马伯庸他的新剧嘛，就不是提到亲王他的剧老是被改编吗？
嗯、对。
然后当时呢，我们忽略了一位朋友，然后呢，这位朋友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还有紫禁城啊，虽然现在第一印象变成了1818黄金眼了。
确实，
嗯，对，确实，子老师两本书改编这个剧都非常热门，
嗯，
啊、
对，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去那边公布了一个优酷那边的计划之后，就是新剧一直没出，
对，
感觉这段时间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改编的曝光，除了1818黄金眼，导致我们把它遗忘了啊，
啊，对，
而且现在子老师好像也在闭关写作吧，
对对，
潜心写作就没有什么热度。然后下面这啊，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回复了这条评论，这位朋友叫做 FPAI， 他说哈哈哈哈哈，推理电台的诗歌。
确实。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关于上青牛的小话题啊，就是选出十本能够代表自己的名片的小说嘛。啊，后来我们其实也改了一下，你可以也可以加些别的内容啊，漫画也可以。然后呢，我们就先念这个关于这十本上面的这一个内容。我继续就是念这个宵夜座的这个听友啊，念这个名叫宝盖城的这么一个用户啊，他选的十本分别是《红楼梦》啊。然后呢，无人生还、死亡通知单系列，然后呢，恶意、喜鹊谋杀案，然后呢，古典部系列、环界系列、陆小凤传奇系列、Ghost 断掌事件，然后他还打错了，英文打错了，然后呢，金色梦乡啊，这十本书，这个用户选他是因为什么？他十分之讨巧啊，他就直接把这个系列加进去了，这一个系列里面就好多本书呢。那陆小凤就上十本，那环界就四本，古典部也四五本，啊，死亡通知单也有这三本。
还好吧，这几本系列算是系列，但是他们这个就作者是一样的嘛，然后呢，
对对对，
故事也比较统一，不像你推荐那个系列《一文纪实》，那是作者不一样，这个内容也不一样，对，这个分类只有是纪实，但是什么书都有。
然后他这个其实也能看到是也是推理小说就是居多啊，
嗯，
然后他自己也备注了一下说，乙一和乙版的书大多都太喜欢，所以呢只选出了两本作为这一个代表啊，
哦，
这是我这边的这么一个选了一位用户的这个十本吧，嗯。
好，接下来说一个 B 站用户选的一些作品，这个用户 ID 叫做 DZ 袋子，他除了说书以外还推荐了三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对，他推荐的十本书分别是《红楼梦》、《便衣警察》、《福尔摩斯》、《风声》、《古董局中局》、《资治通鉴》、《东方快车谋杀案》、《史记》、《心灵侦探》、《城中翡翠》、《歪的悲剧》。因为他是一个历史系学生，所以说可能会读一些历史大作，
怪不得，我就说这些书怎么差别的有点大呢？
对，但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的体现到这个名片的作用了。
对，
对
对对，
知道你是推理爱好者，也知道你是个喜欢这个
历
史或者从事
方面，
对，或者从事历史方面工作的人。
嗯，
对，他还说了三部电影，分别是《让子弹飞》、《贝克街的亡灵》、《利刃出鞘一》
啊。
啊，
一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经典。
我以为他要说大名。嗯，
对，好，这是我这里的。
好，那接下来是两个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回复。然后呢，第一位这个朋友叫做三秤金，然后呢，他是说十本确实有点想不出来，然后呢，他就说了几本，首先是这个无人生还、生死河、樱树抽芽时想你、敲响密室之门。然后他说，如果放开小说这个范围呢，我会再加两本，一个是中国昆虫生态大图鉴，还有一本是虫语啊，可以看出来是个昆虫爱好者。
是，
嗯，对。好，接下来还有个用户啊就是没有小说啊，他叫这个 GORHO， 他的五到十本书是 C 井从入门到入土、Java 从入门到入土、MYSQL 从入门到山库跑路、MSSQL 从山库到跑路。虽然这个书很统一，但是我们能非常的 get 到他这个名片啊，他是一个已经跑路的程序员。
也不一定跑路了，心理上想跑路。
对，他是一个正在想跑路的程序员。
对。
然后下一个是小宇宙这边这位朋友的 ID 叫 HD171933D 啊，就是小宇宙他注册的时候的默认 ID。
那默认 ID 啊，
嗯，
他的十本呢是 Touch 啊，就是中文棒球英豪，
嗯
啊，银河英雄传说、三体、你一生的故事、人类简史、冰果、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
这书有意思。
嗯，
我的天才女友、国画、永恒的终结。
种类很丰富啊。
对
对
对，他这个种类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还蛮喜欢看科幻，然后又比较喜欢看漫画，对，然后还喜欢看一个书名很有意思的书。
嗯，这里面确实那本书看样子，看动漫也是一个科幻，我觉得。
嗯、我搜了一下，它是一个社科心理
啊？是吗？我还以为是科幻呢。这名字，
它属于是，它应该属于人类简史那个范畴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关于上次这个话题的十本书啊，因为其实大家留的都很多啊，对，导致我们其实有点念不太来，
嗯，
但导致我也很想做一期节目，就是分析一下他这个跟通过名片分析一下这个人，然后我们
什么状态，
对，然后我们再来这个我们对对话之类的，但是想有点麻烦算了啊，
嗯，
然后呢最后呢还有一个属于是特别评论嘛，其实跟上期的话题不太相关啊，因为我们以前其实经常会说我们听友群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会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原创的一些节目嘛，比如说每个群都有这个电台嘛，对，然后也有人是会做这个也有这个读书会的这么一个栏目嘛，然后呢之前也有一位听友就是联系到听友群联系到我们嘛，说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内容啊，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一个 COC 跑团的 replay 视频啊，然后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他这个内容是这个跑团 replay 呢，实际上是把跑团的这个过程跟记录整理成一个故事，然后让大家能够看到嘛，然后吸引更多的人。然后 B 站上其实也有很多很知名的一些点击量很高的一些跑团视频，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淤泥与
空心石，
之花，
淤泥之花与空心石
啊，对对对，然后有那个名字嘛，那个好像有200万吧，应该
接近200万
啊、哦，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那个还有一个。那个系列吧，就是由那个 UP 主叫做会碰会跳的小真东，
嗯，
然后他做的那个卡森德拉的黑色嘉年华，对，那个系列也是播放量非常的高，嗯，看的人也很多，
对对对，然后就给大家有这么一个形式，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啊，他也做了这么一个 replay 的视频，然后这个作品呢叫前瞻者的始末，因为他的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这个故事开头呢是这个四个这个NPC 啊，叫凯恩、达维、夏至和克里斯特，收到了一名来自是前警探的老朋友的邮件啊，请求他们去英国北部一个称为克里耶特旅社的地方呢参加一个神秘的集会，然后呢，并且呢，在这里还有一个秘密事项需要他们去帮忙解决。然后呢，他们发现呢，这个旅社呢，其实在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然后呢，只能用直升机出入。然后呢，真正发出这个集会邀请的人呢，不是他们这个老朋友，反而是一个叫阿德林顿的神秘企业家啊。这个设定特别推理小说，就是发帖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
啊。对他这个模组的开头特别有像那种古典的本格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要求的其他人，其实包括这个一名这个地质学研究的老教授和他的学生，然后呢一个酗酒且疯癫的化学家，然后呢一位东亚混血的小说作家，还有一对兄妹，其中一个研究生物，一个研究考古，然后呢这些人呢来这个集会都是为了一个这一个目的，为了成立一个研究自然和古生物的公益基金会啊。但是呢在阿德林顿也就是真的邀请者不在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其实和一起五年前的连环失踪案有关，而那个案子的代号呢就叫阿德林顿案。然后呢这位听友呢给了一个介绍，他就说那么这么经典的暴风雪山庄里面会死几个人呢啊 PC 们的到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阿德林顿被牵扯到了失踪案，现在却还能堂而皇之的牵头举办一个基金会啊，就是他们这么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简介吧。对大家如果是对克苏鲁神话呀，对 COC 跑团啊，或者对剧本杀感兴趣的，可以去 B 站看这个前瞻者的始末这么一个作品，而且它是系列作，后面还会继续开发。
哦，
一个视频大概我看也就10到15分钟左右吧。对，然后就在这里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吧，也是啊。然后呢，最后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迷云馆里面的这一对这个网友面基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呢，我自己好像确实
没有这个
经历啊，所以
我当时也没有，因为当时这个都是说这个网友面基很危险啊，我们其实说法说过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很想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网友。现实面积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嗯，
就是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一听，
嗯、
啊，
对，毕竟我们之前听到的网友面积都是那种被装进了水泥罐子里啊，然后
对
被丢下楼啊这种恐怖的故事。
今天是听了一个是温馨点的，所以就、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挺温馨的故事的。
对，毕竟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各种情况比以前好很多，
嗯、
互联网环境也好很多，
嗯、
应该不至于会像实际上当时那么的
对
啊，对，就是不确定性那么多。
对，我觉得无论是温馨的还是。 尴尬的啊，还是觉得你觉得你能拿到拿来吐槽的事儿，我觉得多
能拿来
说
一说，
说一说嘛，是吧？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读评论的环节啊，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Nobody's there. The smell of your perfume still stuck in the air. It's hard. Yesterday I thought I saw your shadow running round. It's funny how things never change in this old town. So far from the stars.
我是冠军，欢迎在各大音频播客平台订阅和评价我们，搜索冠一电台即可游，记得关注哟，拜拜。
Drive highways and byways, be there with you. Over and over, 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 I saw that you moved on with someone new. In the pub that we met, he's got his arms around you.It's so hard, so hard. And I want to tell you everything, words I never got to say the first time around. And I remember everything from when we were the children playing in this fairground. Wish I was there with you now.If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I'd still dance with you. Drive highways and byways, be there with you. Over and over, 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 You still make me nervous when you walk in the room. Them butterflies, they come alive when I'm next to you. Over and over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 And I know that it's wrong, that I can't move on,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Cause if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I'd still dance with you.Drive highways and byways to be there with you. Over and over, 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 You still make me nervous when you walk in the room. Them butterflies, they come alive when I'm next to you. Over and over, 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